我们继续啊，295页的第四行啊。那么方等啊已经说完，现在要说这个般若时啊。次说般若，这个般若时啊，它的特点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转交复财，融通淘汰。般若时的这个特点啊，它是这八个字啊。方等时的特点是也是八个字啊，谈篇次小，探大宝圆啊，那个是方等时。现在般若时是转交复财啊，融通淘汰啊。我们直接看集注哈。那么关于复财呢，这里面哈，转交大家知道嘛啊，舍利弗以及这个须菩提在大品般若经里面啊，佛给他加倍，然后呢让他去教化菩萨啊，说的是不共二圣的那种般若空啊，这个叫做转交。复财呢，其实就是根据法华经的性阶品啊，譬如世间的有钱人长者富的什么财呢？在印度来说最尊贵的就是七宝啊，七宝各位自己去查了啊，这个经里面的七宝啊，这个是世间的这个财宝啊。但是佛是出世间的法王啊，出世间的法王啊，他富的什么财呢？就是般若，富的是这个财，般若。当然，这个般若是不共般若。好，我们看课本啊，记住，次说般若等，名不异也。这个不指的就是般若不，般若不的意趣啊，它的内容就是这些话，就是转交复财。融通淘汰，用不共般若来融通，来淘汰小圣的那一种的全教的执着。所以这个这一段的四教仪的仪文是说明般若部的它的大意。转交融通啊，这个是就法而说的。复财淘汰呢，是就比喻来说的，越狱啊，就比喻来说。所以令其转交菩萨呢，是意在二圣领之法门，故曰复财。佛为什么要叫舍利弗、须菩提去转教菩萨？让这些声闻弟子，他们两个一个空一个慧，对不对？一个是解空第一，一个是智慧第一。舍利弗是智慧第一，须菩提是解空第一，这两个人最有智慧的。那么让他们去转教菩萨，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复财。领之法门，般若啊，不共般若这个法门啊，说二圣本所不知啊，他在入院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个不共般若啊。那么在教菩萨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这件事情啊，不是他本来的本领。所以他自己那些天人也好啊，那些听他这个讲经的也好，讲法的也好啊，意思就是说，你们是自己讲的吗？奇怪了，你们是声闻弟子啊，你们怎么会讲出这样子的这个法来呢？他说不是的，是佛加倍啊命令他们说的。所以这个在般若的时候啊， 称之为转教。妙乐七云啊，妙乐就是文具记啊，法华文具记在这个地方啊。妙乐就是法华文具记，说于佛即是父才，在佛的身份来说啊，等同于父才啊，把这个财宝啊付出去，交给这些二圣弟子。二圣自为家说，这是佛加倍而说，他们不敢说，我这些法师我自己说的，不敢这样讲啊，他们说的是佛加倍而啊。故般若中云，在般若经里面这么说，七声闻人敢有所说，有所说者皆是佛力。这是般若经里面所说的话啊，这些弟子们啊，他们自己啊，有人问的时候他们就这么说的。他说声闻人怎么敢有所说呢，敢说这些话呢？之所以能够这样子的说，这是佛加倍啊，都是佛的力啊。那么这是讲般若经，有机未转啊，且言被假。那么这个般若经中啊，有这样的话呢，是在哪里呢？我们称之为大平般若经，是天台宗啊习惯上称这部经叫做大平般若经。可是呢，各位去查这个西贝塔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叫做大平般若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称之为大平般若经啊。那么这个是经或者是大智度论啊，都有提到。好，看296页啊，此曰不教也啊，这个不就是般若不，教呢就是转教。在般若部中啊，有转教这件事情啊，转教这个菩萨啊，以须菩提解空舍利弗呢是智慧第一啊，须菩提呢是解空第一啊。佛与般若会在般若经的这个法会上啊，以不共般若空会，不共小圣的这种般若，就是只有大圣的菩萨啊听闻的这些般若，这些空啊，所以不共小圣的般若空会，加倍二人教大菩萨。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意在二圣领知众物贯同法门，名为复才，就是目的啊，就把这些二圣弟子啊，这个把他的程度啊提升到这样的地位啊。虽然他本身还是啊声闻弟子，可是呢，正好利用这两位啊大弟子的这种空慧或者解空啊智慧，就把他们提升到变成转教菩萨的这种的身份地位去了，这个叫做复禅。领知众物，就是指的是不共不惹啊，复禅，把这些交付给他们。贯同法门，这个就是在法上啊，让他能够贯穿啊，能够统合，除掉小圣的这种的全指，而贯通到这个不共般若，就是大圣菩萨的这种的这个法门上，这个叫做复禅。其如二圣啊，不会佛意。这个其如两个字啊，要看林老师啊怎么解释。我查的结果呢，其如啊，其实就是其奈的意思。这个其呢，也可以解释作将。 啊，江的意思，奈呢是奈何，不知道怎么解释啊。齐鲁，它是这个在《论语》上啊，这一篇里面有，这篇里面有这个句子啊，说况人齐鲁于何？这个是《论语·子罕篇》啊，有这样的一句话。这个打个问号吧，啊，问句吧。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这个齐鲁啊是在集解，就是崇义法师的这个四教义的集解啊。那么这个崇义法师的这个集解啊，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个集注的蒙论大师啊，他很多很多内容都有一点参考。齐鲁两个字就是是不是齐奈的啊？奈何的意思，就是奈何的，也有一点感叹的味道啊。就是奈何啊，这个二圣啊，没有这个领会到佛的本意，说吾悉取一孙之念，一孙呐、啊，这个孙啊是一餐饭的意思啊，一餐饭的意思。那么经本身就是而无吸取一餐之意，这个地方用个孙也是这个一餐的意思，就说这些二圣弟子虽然是佛加倍让他们去讲这些不共不热啊叫菩萨，可是他们自己本身啊并没有把这个法宝啊占为己有，他认为这个是佛的事情，我只是听佛的命令啊，去做这个差事而已啊。所以但言佛倍啊，就是佛倍，就是佛力加倍，令我说，他说是佛啊命令我说的，故曰转交也，所以说成是转交啊，不是他自己。真的他认为有能力这样去教，不是的啊，是佛力教的。如大品言啊，佛告须菩提，如当教诸菩萨般若波罗蜜啊，使诸菩萨等念。那么这些内容呢都是三甲品啊，刚刚讲的三甲品，这些大品言大品般若经呢是在三甲品，都在那个地方啊，《大正藏》第八册230页的中览啊，都是在那个地方。佛告诉他们啊，你们啊要去啊教这个菩萨般若波罗蜜啊，使诸菩萨等念啊。这些菩萨们心里想啊，须菩提自以智慧说般若言，为是佛力啊，有点怀疑。啊，须菩提，你这样子的讲，是你自己的能力所讲的呢，还是佛力所讲的呢？须菩提，知诸摩诃萨大弟子、其他的大弟子，以及诸天啊，心里面所想念的这些念头啊，于是乎与舍利弗，须菩提就告诉舍利弗，感佛弟子有所说法。以及所教授，刚刚我们抄的啊，有个所字啊，所教授皆是佛力，佛所说法，法相不相违背，是啊，善男子啊，他原文哈、啊、是四弟子等啊，不是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讲是四弟子等，大智度论卷41啊。这一段呢要抄一下啊，《大智度论》的这一段文字啊，这是第九行哈、啊，第九行皆是佛力，就是从上数下来，第三个字到第六个字啊，皆是佛力，这地方加两句，譬如传与人，所以者何啊？佛所说法，法相不相违背。这是大论的话，所以有时候经文，有时候是大论。好，我们这个地方再说清楚啊。 第八行这里讲啊，诸天心里面啊，这个其他的菩摩诃萨以及大弟子以及诸天心里面这样的有这样的念头啊，就跟舍利弗说啊，须菩提啊，跟舍利弗说，感佛弟子有所说。其实就是佛弟子啊，怎么敢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啊，有所说法，有所教授，皆是佛力，都是佛的力，加倍的力。譬如传语人，就是传话的一个人啊，譬如一个传话的人，所以的和啊，为什么呢？他说佛所说法，法相不相违背，我们是等于奉了佛的这个命令乃至于佛的力所加倍而说的，并不是自己要说的，对于佛所说的这些法相这些内容完全不敢违背，佛怎么说他们这个转交菩萨的时候就怎么说，所以叫做啊，佛所说法，法相不相违背，完全不敢说以自己的意思来说法，完全是佛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就是担任一个传语人的角色。再接下来啊，我们看大智度论这样讲啊，须菩提这么说啊，说我等虽有智慧眼，如果不遇到佛法则无所见。他这个智慧眼是小圣的空慧，他过去的这个就是解空啊，是小圣的空，现在是因为是佛的力量遇到了这个佛，正好给他加倍，所以呢遇到了佛法啊。如果不遇到佛法，直就是遇啊，遇到的。就是遇，如果不遇到佛法的话就无所见了。譬如晚上啊，走在这个危险的道路上，如果没有人直灯的话呢，就必不得过不了这条路。他说佛亦如是啊，如果不是以智慧之灯来照我等，这无所见。他自己晚上没有灯光，走在那个危险的路上啊，看不见路就过不了的啊。那么这是比喻了啊，比喻了啊，所以他是能够讲这个不共般若啊，教这些菩萨们，完全他说都是佛的力，而且是一个传话的人啊，不能够无中生有。佛怎么说他就怎么讲，所以叫做佛说如灯。佛说如灯就是夜行显道的时候啊，这个佛智慧之灯啊，替他们照路的。舍利弗，一切声闻辟支佛实无力能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是也，到波罗蜜为止啊。这个就是刚刚这个讲的这个大品啊，般若经以及大智度论啊，大品般若经的三甲品以及大智度论卷41啊，这些内容啊。好，接下来看这个297页的第二行的集注啊，般若会，般若哈，会一切法皆摩诃眼，故曰融通，以空会水，荡其执情，故曰淘汰。这个就是解释295页的这个释教义的疑问，就是融通啊，淘汰。295页第四行的疑问啊，疑问的这个融通淘汰 在博尔会当中啊，法开会，人没有开会，还没有开山显这个显义，法一切法啊汇入到大圣博尔会啊，人还没有，所以叫做法开会。那么会一切法都是摩诃言，这个叫做融通，法的部分给予融通。那么是以这个空慧的这种的法水来扫荡他的这个执情，所以叫做淘汰，对于小圣的全教的这种执着啊，来让他这个通通都空掉，让他这个除掉，这个叫做淘汰。好，我们看这个偈，般若四智八十一颗啊，诸法无非摩诃言，故曰融通。这个八十一颗呢，其实在大智度论啊，也没有很明显啊。我们看下面314页的第九行啊，八十一颗，说色法、心法、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四谛、十二因缘、十八空、六度、四智。那么这个八十一颗是哪里查出来呢？教程法术，教程法术卷十二，他把归纳这个大品般若经啊所说的法门全部归纳起来啊，就有八十一颗。那么教程法术呢，好像何玉啊，何玉有出版啊，何玉有出版，我在图书馆啊，国家图书馆有看到这个何玉出版社有这部这个。我们三藏法术，我们基金会就有印，对吧？佛光大辞典，那么到佛光书局也可以买到。那么这个教程法术呢，在何玉出版社有出，也是一本工具书，它多半是根据这个数字的啊，一有多少多少多少，二有多少多少，这朝这个数目字啊越来越多。这个慢慢的这个增速来整理这些专有名词。好，我们回到前面297啊，关于八十一颗啊，诸法无非摩诃眼，通通都把它汇入到大圣啊摩诃眼，所以叫做融通。然知法知情啊，这种的感情啊，这种的知情啊，二圣未尽，虽然他们已经啊能够听闻，能够讲，甚至于啊，可是呢，这种的对原来所学所证，他的执情呢，还是没有把他这个断尽。即以摩诃空慧之水啊，就是大圣的这种空慧的这种的法水来涤荡之故，涤荡之啊。故曰淘汰啊，用来洗涤，用来这个除掉啊。那么这样子的情形叫做淘汰啊，淘汰他们的知情啊。八十一颗见下，就是见下面314页，这是般若部啊，它的部义，部义就是八个字了啊，转交、复财、融通、淘汰。下面呢，补说千月一元次三，即元次藏。那么这个是以圆融为圆为融，这个融通啊是圆融它的意思。或者呢，以三教次藏，三教之通别圆，大圣的这个三教来赐这个藏教，这个就是融通为融啊。所以这个圆融，这个融啊，融通啊，有两种，一个是圆融，一个是融通。今乃三教融通之融也啊。我们看参考资料这一段文字啊，看这个45啊，一支 四十五的下半部。四十五页，一至四十五的这个参考资料呢，是在妙玄的绘本啊，上册二十七页，佛陀版上册的是三十二页啊，前面呢还有几句啊，妙玄的还有几句文啊，不妨抄在背面，各位抄一抄。妙玄为什么会这么说啊？这个先在前面我们参考资料的前面、有这么一段文字啊，妙玄的这一段文字啊，好，抄好了，我们看看这一段文字啊。妙玄谈到这个法华以前的这个几个部啊，有关华严部，有关方等部，有关这个般若部，前面的几个部啊，那么加以分别，再分别用法华经跟前面的几个部来做比较的时候，来去分别的时候加以区别啊，他就说了，但法有粗和妙，在同样的讲这个菩萨法啊，但是有粗有妙啊，说若隔离三谛，三谛就是空啊、假中啊，或者是讲真谛、熟谛、第一谛啊，或者中谛、真谛、熟谛、中谛三谛。别教的菩萨，他修行的过程中是先修空，再修假，再入中。这是根据《璎珞经》啊，《菩萨璎珞本业经》讲的。先要修这个从假入空，叫做二谛观，这个修成了以后，再来是从空入假，这个叫做平等观，然后以二观为方便，这就是隔离三谛，这是菩萨璎珞本业经所说的。那么天台宗呢，对这部经呢也很重视，因为这部经啊讲菩萨的阶位啊，乃至于这个他所修的这些法啊，这些菩萨们所修的法都讲得很多，讲很详细。菩萨的阶位呢，一共有五十二个位次啊，这部经。那么天台宗用的菩萨阶位呢，就是采用这部经。那么他修行的这个方法是次第的、隔离的。就是隔开的啊，先修空观，再修假观，再修中观，第一谛观就是中观啊，它是从这个空然后入假，然后再来修中，是隔离三谛。那么现在谈到隔离三谛的时候呢，是讲什么呢？乃至于华严，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华严是缘间别，有原教啊，是圆融的，但是呢别教呢是隔离的、次第的啊，是这样的修法。所以华严经里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哈，哪几品啊是圆，哪些啊哪些品啊是属于别啊，很多地方都是别教的这种的次第隔离的，所以圆里面啊，还兼说别教。若隔离三谛的修法呢，站在法华经的立场，它是初法；要圆融的三谛啊，或者三观这三种智啊，一心中具足的啊，那么这样子的修法才是圆融，才是圆教啊，这个是妙法。那么这样的妙法呢，他说本有。本来有的，并不是说佛说了以后才有的啊。所以呢，在《法华经》里面，方便品啊是四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个世间相是宇宙之间的现象，其实当体就是中道实相啊，就是说它本来就是存在的啊。一种这个最高的一种道理， 佛出不出世都没有关系，是不是说佛说有了才有这些这个道理的？不是的，它本来就存在的，是法诸法位啊。所以这些法本身的道理，它就是如如不动的，就是本性空寂的，这个叫做住法位啊。一切法当体就是如如不动，当体就是本性空寂啊，并不是说这些法以外有一个什么真如，有一个第一谛，不是这样子的啊。是法是一切法，指的是这一切法就本身就住如如不动，本性空寂，就是当体即空的意思啊，而且是最高的最终的真理啊。所以呢，对世间相啊，这些妄相、生灭之法，这些相状本身当体就是常住，就是第一谛啊。佛出不出世没有关系，佛有没有说也没有关系，它本来就是存在的这个真理。唯我之事相，十方佛亦然，就是佛这些菩萨们不知道，但是佛是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真中道实相啊，第一谛这些道理啊，十方佛也是知道啊。唯佛于佛乃能究竟啊，这个这些这个啊，实如是啊，或者什么这些这个最高的真理佛都知道。那么佛所知道，唯佛知道，妙轩就说上非不退菩萨。不退菩萨是指的是世迁的解释啊，指的是两种不退。本来啊，不退菩萨啊，指的是别七住啊，别教第七住啊，叫做不退住。这个是什么呢？叫做位不退。为什么是地位不退呢？圣人的地，他们断了见思慧以后，从此以后不来三界轮回，这个三界以内的分段生死全部断尽，所以圣人的地位是不退的。然后呢，别八住一直到十相位，这个叫做行不退，利他之行啊，利他之行不退，利他之行不退。这个行不退就是利他的行不退，从第八住到十回向位，八九十再加上十行位，十三再加十回向位啊，二十三。在这个二十三个菩萨的阶位当中，属于行不退，就是利他之行不退。然后初地以上，别初地以上，这个叫做念不退。这个念指的是中道之念，因为他已经证得中道第一谛，虽然是分正位的菩萨啊，部分的证得中道，但是他中道之念啊，中道的这个念头不会退。根据璎珞经的讲法，叫做心心流入沙婆若海。这个菩萨璎珞本愿经说，这样的地位的菩萨是心心流入沙婆若海。沙婆若就是一切种子，沙婆若就是一切种子。所以这个叫做念不退，初地以上，别叫初地以上，叫做念不退。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上非不退菩萨，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念不退以及行不退这两种。位不退，对不起，指的是位以及行啊，两种不退。那么这是世迁的解释，世迁的解释意思就是说，是除了佛知道以外，还有呢这些分正位的地上菩萨也知道，不过他们知道的不是全部啊，他们知道的这个道理只知道部分。可是呢，位不退的别教的菩萨以及行不退的别教菩萨，也就是三贤位的菩萨啊，三贤位的菩萨都不知道。那么入证了二圣的这些人啊，声闻或者是缘觉，他们也不知道。 连这些人都不知道，何况什么呢？人天穷蒙。这个蒙啊，就是意思啊，就是出发的那个芽而已啊，因为还是无知的，就是无知的，也就是无知的意思。人天呐，根本就是无知，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道理？这个妙谛啊，这个妙谛本有的道理，连这个位不退的菩萨，以及行不退的菩萨，以及这个声闻缘觉已经证得这个果位的这些人，他们都不知道妙谛本有，谛义谛本有。那么人天的这一种的无知的这些这个众生，怎么会知道呢？当然不知道啊，何况这些人。那么在之前呢，这个妙学啊是这么说的啊。我们回过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参考资料。好，妙顺就说了啊，佛虽然知道这些道理，不悟述说，没有去专心致力于啊，从事于快速的说出这些道理。理由是什么呢？文云，他说：“我若赞佛圣啊，众生莫在苦，谤法不信故，罪于三恶道。”那么这个都是方便品。刚刚那个这些引用的这个文都是方便品的啊，《法华经》方便品的。那么现在，我们的资料上面这几句啊，我若赞佛圣啊，众生莫在苦，就是沉默在苦海当中。为什么呢？如果佛很快的就讲最高的这些真理的这些教法的话，那么众生啊都没办法得到好处，没有得到好处就会毁谤，毁谤谤法一定会罪于三恶道的。所以在沉默在这个苦海当中，所以佛不能这样讲。那么世迁说，初闻者直叠前闻，就是说直接的重叠前面的妙玄的这些内容。如云啊，唯我自是相，十方佛亦然，就是重叠这个这些这个引用的这些经文。好，世迁说，为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与佛乃能究竟也，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而不匆匆即说者何故呢？啊，引文来解释。引的文就是方便品的文啊，就说我若赞佛圣，众生莫在苦啊，谤法不信故，罪于三恶道。这个是方便品的经文，所以佛不说的理由就是这个。再看下面一段玄文啊，所以呀，出教建立容不容？这个出教指的是华严，我们在上面写一个华严。华严出教建立什么呢？圆之容，别之不容。出教华严里面啊，一共有两种。一种是容，一种是不容。容的就是圆教啊，圆之容以及别之不容。不容为什么呢？就是它隔离三谛。那么这个中间呢，小根并不闻，在华严的法会上出教啊，就是华严这些小圣的根基啊，一并的通通都不闻，没有他们这个在做。即使到了这个后分的华严，也是如聋如哑。所以这些小根之人啊，一并的没有听闻，聋也好，不聋也好，他们都次教建立不聋。次教指的是三藏教、阿含教，建立的是什么呢？建立的是小圣之不聋。大根都不用， 大圣的根性全部都不用，是针对小圣的。次教，再来一个次教是方等，次方等教具建立，具建立就是四教都建立，藏通别圆四教通通建立，具建立是指的是四教都建立。而建立的过程当中呢，一容次不容，就是前面讲的谈偏则小啊，探大保圆，是一容次不容。令小根之人啊，修持不容而慕于容，羡慕这个容，圆容。再来次般若教具建立，这个中间呢、啊、其实呢藏教之人啊也是在里面，但是呢令小根什么呢，既容向这个不容。在般若会中间，令这些已经证得这个声闻果位的这些小根，既通教之容，这个容啊是通教之容，向小果之不容。向小果在般若会里面，声闻弟子也参与，他们参与并不是让他们证得声闻，反而是听闻了这个通教的大圣来淘汰，来融通他们已经证得的小果的这种不容。所以在般若会里面啊，是有缘有别有通，没有藏教，藏教的人来听，听的结果是把般若空慧来淘汰他们自己的不容啊，小果不容。这是令小根啊，小根既通教之容向小果之不容，令大根从通别之不容向这个向于圆教之容。令大根从不容啊是通别。好，我们看这个释迁的解释。初文中啊，四位并有容与不容的这个名称，四位指的是儒、洛啊、三书、所书，也就是华严、陆苑、方等、般若，其中都有说明他们容与不容的这个他们的名字，给他们啊立这个名字，不无小异。每一个时每一位都有所不同啊。汝中一别教为不容，就是华严。那么这个汝把它称之为华严，是依照这个相生次第来命名啊，这个汝位啊，从佛出这个修多罗，就是指的是华严。别教为不容，若教一位全是不容，这个若教就是指的是陆苑，全部都是不容。生疏中就是方等容，这有二一，有两个一，因为一共四教并谈呢、啊、四教并谈呢，若以圆教来呵斥藏通别，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以及用圆教来呵斥斥责这个藏教呢，只要是用圆教去斥责，这个容啊就是圆容，因为是圆教去斥责，这个叫做即以圆容为容。但是呢在方等部里面，或以三教来斥藏，大圣的三教就是满智教，那个藏教呢，小圣呢是半智教啊，半满来相对的，这样子对比，以三教来斥责这个藏教呢，这是融通了。看那个小圣的根性啊，他能够入什么呢啊，在维摩经里面 藏通别圆四教都有。那么看，有时候用大圣去斥责小圣，这个就是融通；有时候用圆教的教理去斥责啊前面的三教，那么这个就是圆融。所以融啊有两个意思，虽然兼斥大，用圆教去斥责大圣的通教和别教，正在斥小。其实真正的这个目标啊，是那些小圣人。故云令小根啊斥小目大，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小圣的人斥小目大。熟书中，熟书就是般若，般若中云，令小根既容相不容者，是通教里面这个小圣啊，既于融通之融而得小果，就是指这个小果名为不融。因为很多人听闻了这个通教的道理以后啊，结果他顿根嘛，啊，顿根了以后啊，他可能会证得小果的。听了通教的道理，顿根的人听通教的道理，并没有证得大圣，啊，他证的是小圣，所以这个就叫做不融。所以指的小果名为不融，令大根从不融向于融者，啊，指的是，通教别教是不融的，也是令这个通教别教的菩萨向这个圆教的圆融去融。最后啊，遂种种建立施舍众生，佛在过去的这个四位里面有种种的建立。来施舍众生，假施舍教化众生，但随他意，非佛本怀，并不是佛的本意，故言不务述说也，不专心啊去从事啊快速的这一种的这个成佛的这一种的法，不说这一种的法。精经啊，现在精经啊指的是法华经啊，正直舍不容，舍掉这些方便不容，但说于圆融，另一坐席同一个道位，全部都是圆教啊，同一道位，这样子乃唱如来出世间的本怀，故建立此经名之为妙。这是妙玄的这个讲啊，说法华经啊，前即此经名妙，就验知啊前面的事实啊四位啊都是出啊。最后结论，结者当知华严是坚，三藏是淡，方等是对，般若是淡啊，而此经就是法华经啊，无复兼淡对淡，专是正直无上之道，故称为妙法。啊，世谦说，总结前面的四位，不能立为妙名，为何所以？它的道理，啊，是何道理？啊，以兼等故，就是兼淡对淡的缘故，判不属出，那个不，四个不都是属于出。此经一笔，故云无复，方得独立妙名故也。啊，就是讲《妙法莲华经》之所以妙的这个缘故。那么我们课本上面啊，世谦一缘持三，以及一缘持藏啊，就是圆融。如果依大圣的三教，就是通别圆三教来斥责藏，这个是融通的融。今乃三教融通之融啊，现在讲的这个融通啊，是三教来这个融这个小圣啊。好，我们今天到此。